是叶老师，欢迎大家一起有缘相聚在叶老师 AI 教育这档节目中。我们将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和赋能学习的有关话题，与大家交流我们的学习成果，和大家在这个领域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大家好，我是叶老师，欢迎大家有缘一起相聚在叶老师 AI 教育、爱教育的节目中。
大家好，我是橙子，非常欢迎大家来听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与教育系列的第一期节目，那么我们将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人工智能和教育的话。我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定居荷兰，是一名热爱学习的教育工作者，目前在荷兰的中学任教。我拥有荷兰教育系统中的二级教学资格，近期呢将继续攻读一级教学资格。
我是做软件开发的橙子，我是在荷兰学的计算机，然后就参加工作，到现在呢算是快有20年工作经验的码农吧。
而且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妈妈，家里呢都有念小学的小朋友。首先呢，让我们来 mark 一下，我们在做这第一期节目时，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发生的大事。那么希望来给未来听到这档节目的听众对这个节目产生的背景有一个概念。
现在是2024年的金秋十月，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视频这一块还是 Sora 一枝独秀，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文字提示生成非常逼真的视频，而且虽然不是很长，里面可以有着不同的角色扮演、漂亮的镜头转换等等。我们普通人没有学过摄影的现在也可以轻松做视频。 Google 公司自己的 AI Gemini 双子星更新到了 3.5 版，苹果公司则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它最新的手机 iPhone 16 直接就用上了带 AI 的芯片，从硬件就开始武装，帮助自己的 AI 模型在手机上跑得更加流畅。它在人工智能的个性化、个人数据的安全性上迈出了扎实的一步。最后说一下大家熟悉的 OpenAI 的最新动态，在 ChatGPT 更新到 4.0 以后，又推出了一款新的模型 O1， 专门用来深度思考，解决复杂的科学、数学和编程问题。因为这个模型呢，在推理和逻辑方面有着非常强的优势。根据 OpenAI 自己官方的说法呢，这个模型可以解开 83% 的奥数资格赛的比赛题目。编程方面，在 CodeForces 这样专门用来评估编程能力的网站上也能达到 89% 的分位，这就相当于一般程序员的水平。我个人呢，对他们描述开发这一模型的工作方式特别的感慨，他的大意就是我们让模型在回答问题之前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然后再做出反应，就像人类一样。通过训练，他们学会完善自己的思维过程，尝试不同的策略，并且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你看，连人工智能都被要求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我们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和广大的教育者和家长们在共同探讨有关人工智能教育的话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共同进步。那么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在面临这个 AI 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我们自身能够学习和提高，那么在我们的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和他们一起学习成长。 我们的孩子是这个大数据时代的原住民， AI 是我们孩子的世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作为家长需要参与到他们的成长过程，去了解他们的世界，他们关心的话题和兴趣点，那么和他们肩并肩的一起成长。
对，不光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呢，而且也为了我们自己。现在科幻连续剧《三体》正在热播哈，如果我们把人工智能比作高科技三体人来入侵我们的生活，那么大家普遍的态度呢，好像有连续剧里面的好几派，比如说降临派，觉得哇，那么今后我们的世界可是太棒了，我们终于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来躺平享受生活了。或者是有的人觉得啊，那我们工作都要被机器人取代了，今后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会非常的焦虑。所以对这个相对来说新鲜的事物，我们还是先要弄清楚它是个到底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它能有什么我们达不到的，人类达不到的长处，或者说具有其弱点，这样呢我们才能对未来有一个清晰客观的判断。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光和大家一起了解人工智能，还有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使用，探索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在教育学习这个领域，我们思想上应该做出什么改变，来代替我们的行为乃至习惯上的改变。我们尽量会用简单的语言给大家讲清楚一些有关人工智能的概念，介绍一些生动有趣的例子，给大家一起带来一些分享一些好的资源，让有兴趣的人边玩边学。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什么专家，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只能是作为大家的课代表吧。
对的，我们希望和我们一样对于 AI 和教育这个课题感兴趣的你们一起去探讨和学习。不光如此呢，我们还要想和大家分享人工智能最新的发展和动态。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吧，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这不光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希望大家都能抓住。
好的，陈子，那让我们来步入正题吧。既然这档节目是关于人工智能，它的侧重点在于教育，那么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好吗？
好的呀，其实很简单的说哈，人工智能就是机器它有了人类的智慧。这个概念呢是1956年就已经提出来的。
在美国？
是的啊，当时研发和研究和开发的主要目标呢，是对人类的推理原则来进行编码，来模拟人类的智慧。所以呢，当时第一个人工智能就是能够解决定理证明的计算机程序。但是在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呢，由于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和数据的局限，它经历了一个发展的低谷，一直到最近机器学习算法的兴起，才导致了人工智能的复兴。
对啊，也就是他们有所谓的 AI winter， AI 的冬天，然后 AI summer， AI 的夏天的说法吧，像是这样。
是的是的。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关注人工智能是 Google 的 AlphaGo 打败了韩国的围棋选手李世石。
是AlphaGo 呢，就是使用了强化学习算法来进行训练的。他呢学习了当时人类所有的围棋棋谱，然后通过自己和自己来对弈，非常快速的学习，最后取得了胜利。
那这是强化这个学习所谓的算法第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对不对？
是。
那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学习算法吗？
学习算法它就像一个聪明的帮手，可以帮助计算机从数据中学到东西。比如说哈，现在我们玩一个猜谜游戏，猜猜我是谁，我是什么哈？谜面是我住在树上，但我不是鸟。
那我可以说你是松鼠，你是猴子。
这个时候啊，你就想象有一个学习算法，它会记住你现在的答案，记住你原来的谜面。当你再给出一个新的谜语时，它会去查看以前它记住的信息，然后呢，再尝试出给出一个答案。就这样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记住的数据越来越多，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会了识别模式。就像说他会慢慢学习到一个红色的苹果它是苹果，那绿色的苹果呢也是苹果，如果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呢，它也能认出来这是苹果。这就像我们他学习到了什么是苹果。
怪不得大家说现在人工智能是大力出奇迹的结果，也就是说需要大量大量海量的数据去支持。这个的话就和互联网的发展紧密相关，不是吗？
是的，这个的确是依靠在互联网上海量数据训练出的结果，所以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是离不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
那这些数据哪里来呢？
一方面呢是研究机构里面有很多做研究用的数据集。这些呢是就是公开的。还有一部分呢是网络用抓取技术在互联网上搜集出来的数据。比如说呢，它可以抓取的网页，也可以抓取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的帖子、谈论的话题，或者是新闻网站上面的文章。也可以是人工注释的数据，像这种呢是比较在这个图像识别算法里面很常见的，也就是用人工给图片打上标注，标注上这个图片里这一块这个东西是苹果，这个东西是树，然后来帮助算法了解数据的含义并识别。还有一种呢就是从传感器上收集来的数据，比如说你可以戴着有传感器的手套和带有摄像头的帽子来洗碗，这样呢你就可以收集你的数据，用它来教你们家的机器人按你的要求来洗碗。
这好像是教小孩子做家务啊。你刚才说那个说要认识一个什么是苹果，其实也就像教个小 baby 去认识一个物件一样的。
是的呀，所以机器学习和人的学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人类比机器要快速而且高效的很多，因为我们不需要用如此大的数据就可以总结推理出一些东西，而且呢我们人可以举一反三，把我们学到的知识呢用于不同的领域。不光如此呢，我们还可以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来进行创造和创新，这就是人工智能至今难以超越的一个点。讲到这里呢，你是做数教育的啦，你能不能简单的谈一下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呢？
当然了，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眼中啊，好像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一个相距甚远的科技发明，但是其实人工智能和教育的联系呢是跟人工智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至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那作为一个领域，人工智能教育它是主要有两条发展主线。那第一条呢就是为课堂的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工具。第二呢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来理解、衡量、改进、学习。那我们会这两条主线呢还有当中一些重要的发展呢，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探讨。 那这个人工智能在教育当中的发展呢，也和这个几十年来学习分析跟教育数据发掘方面的发展紧密相关。那我们在这里其实要感谢这个 OpenAI 啊，它在2022年11月份把这个 ChatGPT 3.0 推向了民众。那这个其实同时啊，就是把这个人工智能在教育当中的应用这样一个讨论呢，推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
你的意思是说 ChatGPT 3.0 给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是吗？
是的呀，因为在ChatGPT 3.0 推出的时候呢，教育者很普遍的反应就是，哎，以后学生一定都会用这个工具来作弊，我们该怎么想办法杜绝作弊的现象？那还有一种就更悲观的反应就是，这下全完了，教育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要需要学什么呢？但是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偏离了当前我们实际的一种情况和我们应该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讨论的不仅仅是这个技术对我们学习的影响，那其实还应该包括对教育本身、对青少年发展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是的，我想这里值得重点指出的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人工智能教育与学习科学和认知科学是密切相关的。学者们将这种学科交汇成为认知、技术和教育的纽带。好啦，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在接下来的一集中，我们将开始探讨几个关于人工智能的关键概念。最后啊，我们有个 AI 设计的小例子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叶老师爱教育的 logo 是如何用微软的 AI 设计出来的。有兴趣的听众欢迎来我们的网站，网站地址在最后的结束语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叶老师 AI 教育节目，本期节目由叶老师和陈子策划录制和制作，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评论和留言，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通过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让您准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在节目的网站 www.foredu.ai 上，您能找到所有节目的文本和其他资源。请注意，网站名字中的 for 是阿拉伯数字4。您的互动、订阅和分享是我们继续做好这档节目的动力。谢谢，期待我们下次再见。